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记得11岁那年，他和润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4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园里玩找朋友的游戏，少安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丁又绽开了，连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着别人玩，自己的脊背紧贴着教室的墙，连动都不敢动。有一个男孩子大概早就发现他的裤子破了，这时候就串通了几个人一起扑上来，把他拉在了人圈里。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他的屁股蛋儿，嗷的一声喊叫起来，并且起哄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烂姑姑没媳妇，靠子里掉个水姑姑。女娃娃们这时候都红着脸四散跑了。少安又委屈又难受，下午放学以后也没有回家去，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阁烙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土阁烙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他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为失去了仙女媳妇而痛哭致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枯叶河。枯叶河，枯叶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他突然听见润叶在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身边说：我回家拿了针线，给你把裤子缝一缝。你不会做针线。他不愿意让润叶补那块补丁，因为那是个丢人的地方。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试吧。润叶说着便蹲在他的身边，硬掀转他的身子，笨拙地给他缝起来了。那时候润叶才10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乱地穿上几针，让原来的补丁能遮住羞丑。润叶的针不时扎在少安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润叶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勉强强地缝完之后，他让少安站起来走一走。少安站起来刚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润叶捂住嘴笑的是前仰后合，说：没顶事儿，让我再缝缝。
算了，我回去叫我妈缝。
小学的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1964年，他和润叶双双地考上了诗歌节高校，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歌节离双水村很近，每天都可以和同村的学生们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很大。那两年他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上一顿干粮，和其他的娃娃一起摸黑赶到诗歌节。润叶家里的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住宿，不用天天的受罪跑路。他们仍然是一个班，仍然是同桌。少安的学习好，常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地给润叶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也就不顾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他过去就把那家伙打的是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可是他上完了2年高小，却再也不能去县城里上中学了。因为那时候石歌节还没有中学， 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里去。到那儿去上学，对于一个农民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再也不能跑回家里来吃饭了，要月月的交应征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他的花费也大多了。再说那个时候，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他已经13岁，不用父亲再给他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
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咱两个人劳动，一准把少平和兰香的书攻成了。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儿，咱们就把他攻到哪儿。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也正命攻他们呀。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了一样。
可爸，我还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知道，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他父亲在他面前抱头痛哭，他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的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的告别了，他是多么的不情愿呢？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爸爸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就这样，他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3，被录取了。可是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里来，又像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是这回用不着父母亲来给润叶解释，他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当润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少安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疙瘩里，泪流满面地看着润叶出了村。少安从此便平心静气地开始了他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后来，由于少安的精明强悍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吃苦精神，在他18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些年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了。在这期间，润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是不论他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他回村来，都要给少安的奶奶拿着吃的，到少安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仍然在他们的心里涓涓的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儿说许多的话。润叶给少安说城里的各种事，少安给润叶说乡里的各种事。不过一切的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今天少安听他弟少平说润叶让他去一趟城里的时候，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怎么也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近几年他和润叶并没有什么交往，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润叶会有什么事儿需要他少安到城里去找他呢？少安想，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他可没有什么闲工夫去逛一趟县城。
家里现在危机四伏，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儿，而为一件小事儿胡跑乱窜呢？他不能去，尽管这可能伤了润叶的自尊心，但以后见面的时候，他会给润叶解释清楚的。润叶向来通情达理，会原谅他的。可是想着想着，他突然在脑子里闪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哎呀，我为什么不到县城去找润叶呢？润叶他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要是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姐夫的事儿，田福堂会只推不管。可要是润叶出面给他爸说，他爸说不定会把徐志公说转的。对了，只要给润叶说出来，润叶肯定会帮忙的。想到这儿，他感到身上变得宽松起来了。他转身进了院子，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就问弟弟：润叶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少平看他哥颠三倒四的又问他这件事儿，就说：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润叶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她，你是去了是不去？要是你不去，我好给润叶姐回个话。少安一边往家走，一边对弟弟说：我去。田润叶把中午饭从灶上打回来，放在炕头那个土台子炉灶上，先没顾上吃，他掺起一盆热水开始洗脸。他慢慢地洗完脸，又细心地梳完头发，这才搬了个小凳坐在炉灶前，望着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馍怔怔地出神，还是没有动筷子。学校里的灶上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和六斤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菜也总是白水煮土豆，里面也没有几滴油。他一忙起来就不回二爸家去，在学校凑合着吃着伙食。润叶没有动筷子，倒不是嫌着饭菜不好，尽管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可他从来不是个娇气人。他现在坐在这儿发愣，是在想他的心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他二爸家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先他没有认出这个敦敦实实的青年是谁，但觉得有点面熟。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李叔叔家的儿子李向前。向前在中学的时候比他高两个年级，因此他并不熟悉这个人。当时见了面，也只能大约判断着像是一个学校的。向前的父亲也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和他二爸一块共事，在他二爸家里来过好些次，他倒是认识的。向前的母亲听说是县医院的书记，是他二妈的领导，有的时候也来二妈家串门，他也是认识的。只是他们的儿子李向前从来不上他二爸家里来。可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李向前每隔几天就来一回，每次来的时候还总要到他的窑里来东拉西扯的说上半天的话。李向前是县贸易经理部的汽车司机，经常跑外，因此知道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儿，给他说个没完。每次临走的时候，向前都要问他要在外地捎的买什么东西不，润叶都说不买。他在心里头对这个人已经有点烦了，他听够了他那些沟里上挖里下的不上串话，但他不好意思表示他的反感，因为他的父母亲和润叶的二爸二妈一块共事，而且向前他妈还是他二妈的领导。可是有一天向前来的时候，竟然当着他二妈的面拿出来在省城里买来的一件红线衣，对润叶说：我碰上这么件衣服，我觉得你穿上肯定挺合适的，就给你捎的买来了。
这是上海新出的一种线衣。哎呀，你不知道，买的时候众人都抢，我插了一回队，还和一个人吵了一回，好不容易才买到手。
我不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李向前手里举着那件来之不易的红线衣，感到十分的尴尬。他二妈赶紧圆场说：
哎呀，你这娃娃，人家向前好心买了来，你应该谢谢人家。再说你咋不爱穿红颜色？你那毛衣不就是红颜色的吗？
润叶的脸也成红颜色的了。为了不让二妈太难堪，他只好问向前：
那多少钱呢？
钱什么呢？你受了这么大的麻烦，咋能连钱都不要呢？
5元，就5元。
不会是个整数吧？
零头我忘了。
那你就再想想。
5元，5元4角6。
润叶他二妈正要给向前取钱，润叶已经从自己的衣袋里把钱掏出来给了向前。从此以后，每当润叶发现向前来他二妈家，他就赶紧找个借口躲开回学校里去。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躲避就完结了。有一天下午，他二妈从医院里回来，给了润叶一张电影票，说是他们医院里头发的，他晚上要做个手术，不能去了，让润叶去看。润叶进了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他的脸忽的一阵发烫，他看见李向前正紧挨着他的座位坐着。向前早已经热情而紧张地站起来，招呼着润叶入座。润叶没有犹豫，转过身就往外走。过了几天，他二妈找润叶谈了一次，把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明白了。他的二妈告诉他，向前的母亲托他转告，说向前看上他了，希望润叶能够成为他们家的媳妇。他二妈把事情一说明白，润叶可就真正陷到苦恼中去了。说心里话，要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李向前，他坚决不能同意。他对向前很反感，这个人肤浅粗糙，长得又不帅，在外面吃喝的肥肥胖胖，已经不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了。但他又不能一下子伤了二妈的面子，因为二妈毕竟不是他自己的妈妈，更何况他又在人家门上吃了这么多年的饭，人家还给他找了工作。他后来只好对他二妈说：
二妈，我一直还没考虑这种事儿，那你就考虑好了再说。你不妨和向前多接触一下，不要老躲他嘛。
真的，润叶尽管已经长到了22岁，但的确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但现在由于这件事情的出现，他才明白地意识到，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年龄，一个不得不考虑自己终身大事的年龄。可一旦他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前就立刻浮现出了孙少安的身影，而且自然的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是的，如果一生非得要和一个男人在一块过日子的话，他第一个就想到了少安。他和少安在不懂得害羞的年龄就在一块儿了。对于他来说，少安就像自己的家里人一样的亲切和习惯。他以前当然没有认真想过少安就是他以后的爱人，因为迄今为止，他从根本上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可是现在，生活已经把这个问题给他提出来了，他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他的男人就应该是孙少安。在他这样的年龄，一旦内心真正地产生了爱情的骚动，
平静的内心世界和有规律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他怎样才能给少安说这件事呢？难道这死家伙就从来一点也想不到？
是的，他们后来的见面机会也少多了。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田润叶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少安现在是农民，而他田润叶已经算是吃上一碗公家饭了。可这又算什么呢？古时候还有皇帝的女儿看上平民老百姓的呢，他们宁愿为了爱情而不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跟着所爱的人去受上一辈子苦。他们双水村的神仙山，据说就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为了人间的爱情变成的。天上的神仙都可以用死来殉情，何况凡人田润叶只不过是个小学教师罢了。他想他要是和少安结婚了，干脆就回双水村教书去。他白天黑夜的想他和少安的事儿，已经到了神经恍惚不思饮食的地步。想来想去，他决定马上和少安谈一次。他听他弟润生说，少安的弟弟少平也来上高中了的时候，他就想到应该让少平给他哥捎个话，于是他就到中学找了一趟少平。他看见少平和他哥长得一模一样，心里对这孩子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他看见少平穿得破破烂烂，感到非常的难过。他想起当年少安上学的时候，也就是穿着这样的破衣服。他立刻把自己省下的50斤粮票全都给了少平，还把他这个月剩下的全部工资也都给了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田润叶坐在炉灶跟前儿，还是没有动筷子。他没有心思吃饭，他在想着他的少安，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少安的到来。已经2天过去了，他怎么还没来呢？少平从村里回来的时候，明明给润叶说，少安答应这2天就来。可是这2天已经过去了，少安为什么还不来呢？润叶伸出手，摸了摸他面前的饭碗，碗在火边烤着，还有点烫手。他又摸了摸放在碗筷上边的玉米面膜，都已经冰凉了。他心想，不吃饭也不行啊，怎么着也得凑合着吃上一点吧。他刚刚端起碗，就听见有人敲他的门。他一把把碗放在炉灶上，也不管闪手撒了一炉灶的菜，跑过去就开门。还没等他把门打开，他妹妹小霞就咯咯咯地笑着闯进来。